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我是安好。
很高兴今天和安好弟兄，我们又一起在创世纪里的亲情和您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就很想继续我们上一期的话题啊，因为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安好弟兄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真的是跟自己的太太要说出对不起这三个字实在是不容易啊。当我听到你跟你太太说你觉得自己就是隐瞒了太太在借钱给自己弟弟这件事情上哈，
是的
啊，那并且呢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太太心里边觉得没有被你信任，那做妻子的她呢实在是挺伤心的哈。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哈，那你们夫妻两个人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是不是很快你们就和好如初了呢？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了一样呢？
其实呢，不是说完对不起马上就修复了。这件事儿对于我们夫妻之间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儿了，因为毕竟
对
伤害了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当我说完对不起的时候，我们两个也和好了之后呢，其实我心里还是有担忧的。我在观察我太太的表现，因为你要知道夫妻之间的那个感情亲密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冷不冷漠亲不亲密实际上是能够感受出来的。
也就是说当你听到你太太说她原谅你没关系的时候，其实你有点担心她是不是只是口头上原谅你，你有点担心她心里边是不是真正的原谅你，对不对？
是的，因为心里如果没有真正的原谅的话，其实我们之间的那个感情还是没有被修复的。然后我就观察她的表现，我看看她是不是说话还跟以前对我那么温柔，那么和声悦色。后来直到我确认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责备，反过来还跟我说这件事过去了，不要往心里去了。我确认了太太对我的感情和情绪跟之前没有任何变化的时候，我心里这块石头在真正的放下来。
哇，虽然只是咱们过日子当中看起来是不大的一件事儿啊，我想知道你这个前前后后这个过程，你直到你刚才说你的这块石头落了地，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啊？
具体时间倒不记得是几天了，但是肯定是有一段时间的。因为呢夫妻之间感情的这种微妙的变化我们是都能够体会到的。当我没有完全确定他饶恕我，当我这个心没有被完全释放的时候，其实我们之间相处都是非常小心非常谨慎的。可能在这个期间你就觉得少了往常的一个亲密，可能会相敬如宾。
其实你让我想起来哈，这个夫妻之间相处啊，我能想象到其实当你们两个突然都变得彼此很有礼貌的时候啊，尤其是你哈，其实你是在暗中观察你太太的这个语言呀、行为啊，
是
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距离在你们中间的啊。
对，
我们所说的亲密这个词常常跟另外一个词相连，叫做亲密无间，对不对？
对，
就是没有距离。但是突然你会发现这个有距离的时候，这个亲密感就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是的，
那重新再把这个距离拿开，恢复到亲密无间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哈，
需要一些时间。
哇，安好弟兄，我刚刚听到你分享哈，哇，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个心理的历程啊，在神面前真的是要跟神面前我们自己被神修正，也要在太太面前哈，一点点的在恢复这种亲密关系哈。那我想知道，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自己有没有自责？
这个自责情绪是有的，确实是自己的这种行为伤害到了太太。当我说完对不起了，如果这个自责情绪还在的时候，其实这个真的就会影响到我跟太太这个亲密感。 因为我不说吗，我修复跟太太之间的这个关系经过了一段时间，那肯定不是立即的。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我经常就会把这件事拿出来，我自己心里就在这儿自责，哎呀，真不应该这么做，伤害到了我太太。那么这个时候我太太已经原谅我，但是我还会有这种自责的心理。甚至有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我在想，哎呀，怎么会这么做呢？但突然有一天听到这个大卫鲍森在一篇讲道过程中，他在讲一个例子的时候，我才从中间得到了一个释放。那个大卫鲍森讲到说，一个老妇人经常参加敬拜，参加聚会，总是坐在前排，但是她总是不快乐。然后呢，大卫鲍森就问他说，你说你为什么不快乐呀？我看你总坐在前面听到，难道我讲的不好吗？难道你没有收获，没有启发吗？然后这位老妇人说，不是的，她说，我听你讲到之后啊，我就在自责，我30年前做了一件事儿啊，我真是，哎呀，对不起神呐、啊，我真是犯下了严重的罪呀、啊
。
然后大卫鲍森就瞅着他说，你30年前做的吗？然后老太太说，是啊。然后大卫鲍森说，神早已经原谅你了，神已经不记得这件事儿了。然后老太太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卫鲍森形容他就在他面前呢跳跃呀，欢喜呀，那种心里被释放的喜悦就出来了。从此脸上就带着笑容。然后这件事为什么给安好这么大提醒呢？我就在想，有的时候我们那种自责，我们那种心理被捆绑啊，阻碍我们跟神亲密的时候，可能是撒旦魔鬼在控告我们，在指责我们。撒旦就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你看你的罪有多么严重，你看你是多么不配，你还是神的儿子呢，真的是阻碍我们跟神的这个亲密关系的建立。那撒旦阻碍了我们跟神亲密关系的建立，我们心里就会有恐惧，那我们跟亲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建立也会受到撒旦控告的影响。
对，安好弟兄，你刚刚的这个分享确实是很值得我们留意哈。那我们真的都是在神面前蒙恩的罪人，当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在神面前回转是必须的哈，这是应该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这种自责或者说自我否定、自我挫败感的这种情绪一直压制我们，阻碍了我们跟神的亲近，阻碍了我们跟人的亲密关系的时候，其实这个我们要很小心的留意，它是不是从魔鬼仇敌那里而来的控告。
是的，当我们犯了错之后，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的认罪悔改，我们对我们伤害的人要真诚的道歉，其实这个时候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就已经得到了释放，得到了原谅。按照人的这个心意呢，对方已经原谅了我们。其实我们不管是从人从神的角度，其实我们心里这个惧怕，这个自责就都应该放下来了。
是的，那我们今天又回到我们的创世纪里的亲情啊。我们看到在圣经创世纪的记载当中呢，约瑟的哥哥们哈，就是那些曾经谋害他、出卖他的这些哥哥们，当他们知道约瑟就是今天的这个埃及的宰相的时候，那他们约瑟也跟他们相认，并且原谅饶恕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之间其实这种兄弟之情真正的恢复的是经历了很长很长时间的。
是的，
我们看见他们兄弟之间那种信任这种不再有惧怕的这种，其实是一直到他们的父亲雅各去世的这个时候才被彻底的解决。
是的，
在创世纪第50章第15节当中这样记载哈，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哇，这个哥哥们的心里面啊，你看这个雅各到达埃及之后是居住了17年之后才离世的哈。
是，
等于说当他的哥哥在父亲死后跟约瑟说这段话的时候，他们中间已经相处了17年了。
是的，
但是哥哥们依旧还是在担心父亲去世之后约瑟会不会还是怀恨他们。
是的，
并且 要报复他们。
是的，
确实这个心中的恐惧还在。
对。
而谁能与你相比？对我如此的温柔，有谁能与你相比？永远坚定不放弃的爱我，
有谁能与你相比？
后面经文我们也看到50章19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这一段 哥哥们和约瑟之间的对话，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哇，亲情中这个不管是兄弟之情啊，不管是夫妻之情，也不管是父母跟孩子们的之间的这种亲情啊，损伤之后的重建真的是一条不容易的路。
是的，曾经给予伤害的人呢，其实他在征得被伤害方的原谅之后呢，其实他心里还是有惧怕的。那么这样安好想到了新约在约翰一书4:18的一句经文，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安好是体会到了约瑟兄弟们他们心里的那个惧怕。其实真正呢享受在神爱里的是不应该有惧怕的。
在约瑟对他哥哥们的底下的这段话当中，我们会看见约瑟不止一次啊反复的对他哥哥们说不要害怕，
是
不要害怕啊，并且呢他还说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是，
哇，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叹呢。约瑟呢在我们的人眼中啊，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被害者。真的是在亲情中是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哈。
是
啊，那他被害者，那经过这么多年神与他同在，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被一步步的建造，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约瑟不仅早已经饶恕了曾经伤害他的哥哥们，并且此时他是一个安慰者，他更是一个爱的给予者。
是的，所以说从约瑟和兄弟们他们之间的这个饶恕和被饶恕的这个故事中啊，我们真的是体会到了，其实对于饶恕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毕竟曾经的伤害是切切实实的存在过。那么对于被饶恕的这一方呢也不容易，因为他心里要不断的面对曾经伤害对方的所受到的那种谴责。
对，
实际上这个双方的生命真的都需要在神的爱里面被重建被修复。
对，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哈。约瑟是经过了20多年才与他的哥哥相认，饶恕他的哥哥们。
是，
那他的哥哥们当知道自己被约瑟饶恕之后呢，对约瑟的这个信任呢，就是确定你真的饶恕了我们吗？你真的不怀恨我们吗？
是，
你真的不报复我们吗？那这个真的是17年呀，
17年
啊。对，那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们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亲情之间的损伤没有这么严重啊。但是多多少少过日子嘛哈，磕磕绊绊中我们亲情之间彼此的这种破损，不管是伤害者还是被伤害者哈，那我们因着认识神，在神里面我们学习饶恕，我们在神里面学习接受饶恕，也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刚才我们看到啊，因着约瑟对神的敬畏，他不仅仅说20年之后他饶恕了他的哥哥们，那么当又过了17年之后，约瑟发现了哥哥他们对这件事仍然没有释怀的时候，约瑟又进一步的怜悯他们，安慰他们，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担心，你们不要害怕，我真的已经原谅了你们。
我其实我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对我有非常多的触动哈。我就真的是感受到约瑟曾经是一个受害者哈。他因着真的是因着神与他同在，当他面对哥哥们之后啊，他对哥哥们就有了真实的发自内心的饶恕，真的是从神而来的那种饶恕哈，然后使得他们兄弟之间重新恢复和平哈。那17年过后，我们看到约瑟不仅仅是跟他的弟兄们和平相处，并且他对他的哥哥们还有恩慈与怜悯。
是，
他此时真的是成为了一个又反过来安慰他的哥哥，并且对他的哥哥和他的哥哥的家人们施怜悯的这么一个人哈。哇，我就想到在我们的过日子的里面，其实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这个一生的过程当中啊，主耶稣曾经应许我们说， 他说他来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嗯，
因为神是有无限慈爱的神。
嗯，
所以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他赐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生命也是无限的。
嗯，
那我们从神那里真的是我们一天天的被神所改变，不仅我们可以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能够饶恕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还能够靠着神继续往前走，就是不要止步于仅仅只是修复而已，乃是说我们可以靠着神在修复我们的关系之后，我们能够更主动的成为一个爱的给予者，继续前行。
是的，在神的完全的这个爱里，其实不管是饶恕和被饶恕的这一方，其实都得到了完全的这种释放。
嗯，
饶恕的这一方呢，可能从受伤害的这个过程中呢得到了医治，在看到曾经伤害到他的人的时候，由于他的生命被医治被翻转之后呢，真正的把神对他的爱又重新的给予了这些伤害他的人。而这些曾经给予伤害的这些人呢，他们心里的一个恐惧也消失了。那么当他们知道被伤害的人饶恕了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内心也被重新的释放了。
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哈，因着认识耶稣，也因着神的怜悯，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边，我们的亲情里边啊，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就不仅仅是只是修复我们曾经的破损，并且我们还在这样的啊被修复的基础上继续的前行，建造合神心意的家。
对，若非因着神的爱，不管是哪一方，其实走出来其实都是不容易的。那么只有在神的爱里面，其实我们才能够切切实实的体会到那种真的自由，那种真的平安，那种真的喜乐。
是的，好，听众朋友们，创世纪里的亲情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您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下次见。
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这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
为爱流泪，为爱而笑，
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
单单相信没有保留，
因为爱里满有奇迹。
首歌让世界倾听，
让世界倾听。 手握着手中有温暖，我的精彩都是因为爱。拥抱不放手，
为爱流泪，
为爱而伤，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
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
放下自己独自一面如大胆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